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这样一隔也隔一阵子了，哎，但我相信大家应该对我们之前所说的应该还不是很陌生。那我们当然在讲之前啊，我们稍微再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或是讲一下我们讲这部经基本上所持的态度是什么。基本上我们净土的所有最主要的感通的地方，它是在信，它以信为路。信，我们前面有讲过，信真的信了，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会很容易相信自己已经信，但不一定。这怎么看呢？我之前不知道，因为上一次也隔一段，我不一定有些会或许会重复，但没关系。最主要是我们要能真懂最重要。我们很容易认为说我们已经念佛，我们已经虔诚很信，但我不是也提过吗？为什么我们念佛不能一心不乱？理由，因为在念佛，其实每个念头都在选择，因为你想把心放在佛号上，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念都不能专心？理由是你在念的时候，你选择别的。如果我们常举例，一堆牛粪一个蛋糕，你会选择哪一边？你当然不会说吃蛋糕又觉得说牛粪丢掉好可惜，不会吧？那么两个差那么多，你就吃你的蛋糕，你看牛粪干嘛？那你就觉得净土那么好，你念佛就专心念，你想别的干嘛？可见你的心走出去了。你不是说你信吗？怎么一念就乱掉了？ 对， 对，你的地上突然看到一个是100块，一个1000块，你一定会先抢1000，不会抢100，因为那差太多了，是不是？这叫直接反应。一个真信的人到最后会直接反应。你不能到时候还要用心思去抉择，你应该是就像你在看东西好坏，当下立判，心马上去抓。所以从我们的很多的身心经验里面，要拿来检查我们的信到底真心还是假信。还有，就算真信，功夫未到还是会干扰。就在佛法里面，有的人的确有信，但这个信啊还不够深入，所以他轻易会被其他干扰。所以信的真不真是一个问题，再过来虽信串不串习，深不深入又是一个问题。我现在讲这个不是，我不喜欢纯粹理论，当然我们也会谈理论，但我希望这个理论成为我们的抉择的所依靠的，并不是空谈理论。因为毕竟生死是现实，往生不能往生关键影响很大，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成为只是一个理论。所以我们也会强调这个信，但我希望给大家更务实的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但我们希望 这个信是越能让你心开意解。当一个人能心开意解，这代表的不是只是感性的信，一定是有智慧在里头。当我们的信能产生绝对的力量，第一个，信不光信经典，而信为现实，对不对？我们今年讲说，众生啊，最相信自己眼睛看的。其实这个道理就是，众生要讲很高的道理，他若信若不信，但讲现实直接信。所以我就常举那个例子，就是说你口渴，你要不要拜你那杯水？不用啊，这次喝得好解渴，下次看到水，水请你慈悲，我待会喝，你要像上次一样哦，让我解渴。不用啊，口渴就喝。你说你这样不虔诚，是我没有表现虔诚，但我对水的那份功德深信不疑。你说对一杯水还要跟他说拜托，你一定要让我解渴，和我一口渴就喝水，你说谁信得深？直接喝的信得信得深？你说那你不虔诚，就像你对别人哈，对客人会很恭敬，对自己家人是不是很直接？那你觉得哪个关系好？家人。你会发觉，当你深信的时候，你对往生，你会觉得那就是我分内之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像我明天要回家，我不是急嘛，要记得，免得明天不回去，我这里面也苦恼。他忘了回去，哎，不会，时间到我就走了，预知时至，因为现实。它不是信仰而已，它是现实，以我深信以为真实。难信之法，是世尊所说真实语。但这里面说信就信，没那么容易。如果这样的话，那也不需要祖师大德那么辛苦了。如果说信就信，那你现在不是一心不乱了吗？那何须我们又来讲这个经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经常拿我们现实的身心起伏来检查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这叫做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你是有功夫，你是有信仰，你是有福德之良，但具不具足，没有具足的为身善令身。你中间尚有疑惑，以身恶令断，断疑身信。你不能说我就这样，也可以，没人反对，那都是你自己的事。走到最后走得去走得不去，那也是你的事，是不能怪谁。人生一岔开再来难了。我就常在讲说，光佛教这个变化之快，跟我们以前的环境也不一样了。网络各方面的资讯越来越通达，邪知邪见也越来越多。我最近在讲楞严经，我们有一位学生，他听说楞严经很好，一上网络一查就不读了，因为就开始论说楞严经是真还是假，对，那一上去不听了。听了还不一定懂哦，何况你不听，懂了还不一定会修，修了不一定会得结果，这中间重重难关。问题是你第一关就没进去了，为什么？邪知邪见。你信不信现在念佛也受到很多影响，这是众生业力啊，众生业力没办法。所以但我们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谈到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们里面讲，若人无善心，不得闻此经。我不希望把它当成一个迷信。其实我们现在容易把它感觉到说，听经好像有一个神奇的价值，当然有。其实经就是一种抉择，一种智慧。 一个人一直迷失在世间外头，要能有所遇到觉悟之法不容易，这是你的业力所感应的，嘿，这是业力所感应。但好，所以我们现在我在讲这个经的时候，我讲要义啊，因为现在的法师在讲细讲也有，但现在人也比较没耐心的，所以我们在讲经都是前一讲两讲很多人，那当然有可能是我们讲不好了，因为在讲一两讲，那忙了以后就没再听了，所以我们干脆知道你只听两讲，我就讲两讲就好了，你正不想听的时候结束了，那刚好听完，所以我们要用最简单但最核心的道理。但同样的一个道理，我就一直比喻啊，就算佛陀当初在说法，我们也没有讲义啊，因为佛陀那时候没讲义，我也不是戴上老花眼镜在讲今天上到第几页，也不是。所以上完了，他们讲完了以后，听佛说完了以后，他们就是掌握那个要领而已。所以记得我常讲，就是《金刚经》得到最后就一个要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善男子善女人应该怎么样做，怎么不做，因何住，因何住，因何相互起心。所以从此之后，《金刚经》听完，我做一个准备度化众生的人，我要有觉悟。因为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是自觉觉他的。一个人都不知道生死根源，还掉入虚假颠倒的执着，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非菩萨。因在这里相互起心。但有没有叫你断灭？你应该已觉，面对所有的众生，但知道众生真相。面到任何一个众生要慈悲对待，但也知道他一直生灭变化，要予以尊重，要予以应机说法，却不能执着。所以我们既尊重众生，却不爱着众生，这就是菩萨当做的。应该不住色身香味触，行于布施，这是因。云何住？要这样住，不住啊，如何相互起心？不要乱做。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要这样。好，那我们无量寿经讲完了以后，你只要抓一个精神，从此之后我依以这样的因缘信受。你没诵，没诵也都依着，因为我深信无量寿经所讲的道理，我一切依教奉行。我金刚经整个讲完了以后，我就知道我因因何住，因何相互起心，我要度尽一切众生而不执着众生，掌握这个原则叫做金刚经。而不是一直要拿哪，不管你临终拿那部经，我就算讲的再少，听你也来不及听哦，都喘得要死的还听，因为听一半就死了啊，那不可能。那这个问题是，即便我再怎么样，但我抓了这个精神走下去啊，那就这个要心开意解。整个佛法在感通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怎么因怎么果的。今天整个佛法它是整套的，它不会单讲一边，它建立净土，为何净土，怎么修，都是一个位。而且佛法跟其他经典也必然是同一个位，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刚好最近讲到楞严经，那我就依我们最近我走到的时候我会讲，净土难道不就是楞严经、楞严大定吗？就不就是唯识多通，其实多通。那你说那我听不懂，其实你不要太被名相中了，你讲完你大概这就唯识哦，哇，那你马上也通一分哦，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我讲的顺序比较不照经典，因为我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要让你信，而且是理性自信，我要你尽可能真信，这个目的达到，这个信一旦形成了，确定它的价值，你那种善法欲才会出来。我确定它确实实在可爱，我的那个信乐心就出来， 懂吗？我记得之前讲说我们要求生净土要自心信乐，对不对？那信从哪里来？不是感性，是要有根据。当你确信它，你的乐就会出来，你那个乐出来，那个信乐追求一心不乱的因缘就从这里生。那所以说这个信不真，只是人家说经典说，但经典说不一定真懂，不一定真懂，你的信不一定出来，你不一定确定它。所以你在真正念佛的时候，你经常选择你的烦恼，选择你的妄想，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要实际上去检查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我们念佛念到有点疲惫？疲惫有时候是身体累，因为身体累会疲惫。有的人我最怕的是什么？是意乐心疲惫。意乐心疲惫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给你一堆钱，你数到最后会不会累？会啊，太多嘛。但会不会从此不喜欢钱？不会，睡个觉继续数。但我们如果念佛念到累，那是身体累可以，如果念到不想念有问题，因为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什么叫五浊恶世，你也不知道生死轮回的苦是什么，可能看不清楚。因此反过来，你并不是还很清楚往生净土的何等价值，所以你会累啊。我们要逃难的话，后面人家一直追兵，我们会不会累？休息。但会讲说那算了，我不逃。不会啊，吓得要死赶快跑啊。好，因为威胁在，得度之因缘在那里，我们不会中间停顿掉的，是不是？好，所以现在就是一直以这个方向来带引。所以虽然讲法可能会有点跳，但我讲跳完懂就好，嘿，不要听完好像在听故事一样，是。所以我试着从各面，每个人的学佛底子不一样，各面给予我们净土是如何因缘果报，而你这个因缘果报你怎么修刚好配合他的因缘果报。所以你知道净土在哪里？近在咫尺，趋身必近。你如果能抓到这个原则，你就把人家对你的嗔痴毁誉拿来当净土资粮，你懂吗？你不要跑，他就资粮。你看不清楚，你会一直逃。就像《楞严经》里面阿难一直找那个真心在哪里，那这位觉得当面错过。什么叫如来藏妙真如性？竟然就在我们的，他说我们的心，我们所见的身心境界，哪一个不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就不要在这里眼睛瞎了一直在找。那你说那净土有没有？有。那怎么感应？在这里十万亿佛土你怎么走？只要因果不相应，怎么走都不会去。因果相应，趋生并行，一弹指间到。这不是大圣说的哦，连声闻法那贤比丘也是啊，那贤比丘经也是啊，他到天上就这么一来回一就到了。为什么？我们看网络现在是不是可以一点美国网站出来了，一点别的国家就在这里点来点去就跳来跳去。现在我有网络好相信哦，一点跟美国讲话了。你以前怎么会想到？真的做到了，因缘具足就现前。净土在哪里？就看你点不点。这个道理不迷信，本来就如此。你看网络现在已经做给你看了，但如果这个道理关键你没弄清楚，你虽向往向往，那在楞严经里面佛多有智慧，因为阿难他差点倒霉嘛，对不对？那佛要度他怎么度？就先问你为何来依止如来，你为什么想出家？ 因为我看到啊，我看到活三十二相太庄严了，所以我来出家。好，这是他的入道因缘。可是他为什么差点被摩登杰尼抓去？也是看啊，倒霉的，入道也是这个看，倒霉的也是这个看。那你的看到底是什么叫看？是不是？我们很多学佛，靠着感性学入来，靠着感性离开，也是如此。感性当然有善根福德啊，但感性是不是确定啊？要的是智慧，要的是智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稍微利用这一段时间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哎，好，那因为我们上次应该讲到的是我们讲法藏比丘用这个五劫哈的这样的思考，乃至后面有讲到我们这个在讲义的第十页里面啊，以行庭宴，以无量身份经无量劫，行无量功德成就净土。我们是不是有稍微谈到这里来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净土不是假的，这个净土是活用那么多劫的思维，当然对我们来讲都不可思议，是不是？哪有五劫？其实我就讲说你要会比量，我们现在在一天里面光讲无量寿经，我们上次讲两天，现在今天开始讲，对某一些众生他已经死好几辈子了，我们还没讲完。你说哪有可能思维五劫？那个小虫说哪有可能讲无量寿经讲那么久，真的讲那么久啊？对他来讲，因为他没多久就死一次，没多久就死一次，他就在这里死好几次，我们还一节课还没完，是不是这样？本来就这样啊。有的人说哪有可能，你眼光太小，都有可能。有些生命，有些众生一下就死了，短短时间，有的一天，对不对？那我们讲两天，他不是两辈子听吗？那你会听经听两辈子的吗？他就在那里，不过他没听，他就白白死了两辈子，他还没听到，是不是？他用五劫，还有是他用万载永劫，用造宅永劫的修持。而这个修持的原理在哪里，我们会慢慢说来，细节我不谈。但最重要就是说，法藏比丘是依他很坚固的信愿，然后他以他具体的修行成就净土了。所以我上次不是举吗，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田地，但今天他可以让这么多人来，这中间绝对不是只个物质的成就，而是每一块砖块里面还有很多人的道心合在里头。所以物质只是一面，就像我们现在身上里面这个身体，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多少有善，多少过去累劫的善恶业集在你这个身体上，就在眼前。你说他的肉身，肉身肉身，你的肉身跟我肉身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怎么那么矮？过去有问题，不然应该更高一点啊。那别的不生生到这里来，这里还算不错，但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你说它只是肉体吗？不是，它是众多无尽的业合在此时，有些业还没现前，此时这个因缘现前，它表现的不是肉身，是诸多善恶业在里头。净土不就也是如此吗？所以我们念佛在干什么？转化它咯。本身念佛就是在转化它哦，它不是一味求阿弥陀佛而已哦，它必须是互相感应的哦。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念佛，这种感应就出来。你说有那么难吗？有时候人家哎呀，不要听那么多，一直念，可以啊，你念看看啊。就像我讲的，你念了老半天，奇怪，一心不乱，你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一心不乱，那就继续压压压压，还是不能一心不乱。你没有看到你的未生善，你没有看到你的已生恶，所以你就卡住了，对不对？如果修行只要靠你的意志就可以的话，那佛陀那么笨，讲那么四五十年的经， 他就菩提树下，众生皆有佛性，时间苦短，我先走了，以后全部交给阿弥陀佛，不见了。因为他不用讲那么多，全部交给阿弥陀佛就好了，是这吗？不是，不是如此。好，那当然他后来成就，那我们本来应该先讲四十八愿，但四十八愿已经不是愿了，四十八愿已经成为果了，所以我们就留着后面讲。是不是还没做的时候才愿呢？四十八愿到最后是已经果咯。所以我们依的不是四十八愿，我们是依此四十八愿的果。它已经不是愿了，它就成熟了，它具体圆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净土的，现在先谈到他用他的行，用他的六度无数劫的这种修行去圆满。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要把它当只是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现在的修行，我们现在也是因为善根才得闻这个法，以后的慢慢不容易的，我说实在真的不容易的。这如果再细讲，那个有个大道理，但其实不容易，因为就像楞严经是何等殊胜的，但他把用很多奇奇怪怪的观念把它挡住了。以前楞严经是我们学汉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经典，圆觉经这些经典都里面谈到很多修行的方法。你知道为什么楞严经很殊胜？金刚经只是跟你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未来心、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对不对？可是楞严经为什么殊胜？那就直接就阿难的经验一并带上来。他讲的是殊胜，但他出发点在哪里？就以阿难眼前现在的分别心逐步逐步带来。那我们不是跟阿难同样经验吗？这么一个甚深的法，竟然就这么一步一步给带上来，这样的法最容易误入，不是吗？万里心经照见闻，你照啊，心经260简单，早就会了，你照啊。楞严经就告诉你怎么照，道理是不是一样？五蕴，他有现在在破什么？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那不就心经？但怎么破？心经没说，这里有说，是不是？但现在以后就很难听到了，照这样切下去，没福德的就碰不到啊！我们就尽量，最后一班船本来要开了。再慢一下，等那些可能有机会上船的，再不行开走了，对不起，一个岸上一个离岸的，在那摇手摇手也摇手，有什么用？因缘已过，是不是？我们就差个2000多年，所以没见到世尊，对不对？好可惜哦，其实在差一刹那呢，就是睡觉偷懒，慢点起床，人家车开了，你在后面追车尾。2000多年算一算多久？以欲界天、色界天才没多久呢，才没多久呢，这么差个2000多年就差不到哪里去了。你上次车班跳过，这次车班再跳，不要再怪人了，那就你自己的问题了。好，那我们现在就稍微谈一下这个。我们不是讲如愿成就，在第十月的时候如愿成就极乐净土，再过来九跟十我会谈净土相貌与功德，十净土成就原理。好，那我不如就先谈，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是从国法苦地来讲极地，好，就是苦讲清楚以后再来讲为何苦极苦因嘛。但我觉得我现在不妨就先来谈净土成就的原理啊，就是它是这样，所以因此净土有这样的相貌。谈完我们再来谈四十八愿，因为四十八愿是果啦，果上的东西啦，所以我们先谈因，让我们了解，因为这样以后我们不，当我们了解原理，我们就可以好好品味四十八愿的意义。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我们依止的，但它依止的东西，而不是说我只是信， 我讲完了，你可能道理忘了，细节不清楚了，但你更信了，你做到原则更信了，而且知道信的行，我依这个信我怎么行，而且我知道我每一个念佛每一个动作都建立我的净土因缘。那这个当你的方法走对了，感应你自己应该会知道，如果这个药对了，你再念就不一样了。那你从这样的理解，你的信心增上，你对三宝的皈依也具足，因为你这样的具足，你面对种种人生的困境，乃至人最后临终，你也会说，我因为有所依顾，所以我不恐怖，所以因为念佛念法念身而以生死畏惧，不会有，这都是经典说的。好，我们现在先谈一下净土成就原理。那净土成就原理里面有谈啊，这个阿难也问了、我与阿难啊，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诸众生功德善利，助行业之地，故能尔啊，故能尔尔。就是说净土为什么是殊胜，第一个佛世界不可思议，再过来诸众生功德善利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啊，是究竟道理不可思议，但不是全然不可思议。如果全然不可思议，那佛就不会再为我们说很多的道理，只是说道理跟你懂，究竟现前你不知道。比如说这个道理，就像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业报所生，是不是？但你怎么会生成这个样子，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依过去的善恶业形成这个，我知道原则，但你如果要细说，那我的高度为什么是100多，我不能高一点点，那为什么差1公分啊？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真的有时候就知道吗，跟过去式的因就把现在式的因，你为什么胖这几公斤，那也刚刚好，如是因如是果啊，你不要怪，都有因果。那这个维系处啊就很难说了，不可思议。所以不可思议不是全然不可思议，是要真正理解它的全貌的时候，非你智慧所能懂。但我们经常讲不可思议就不思议的话，那就变愚痴。整个大方向的原则可以，因为如是因如是果报，但细微处非我们能知，是不是？我们现在肚子痛吃摩德拉时会不会好？会。那为什么会好？不知道。你不知道凭什么你认为它好？真的啊，吃很多遍都好。那你难道我一定要知道药的原理吗？我不可能。但我是不是能确定只要吃会好，在某些状况应该会好？会啊。难道我不是药学专家，我就不能介绍说肚子痛的话试着，虽然不一定试着吃某对大食会不会好，我能不能介绍？可以啊，可以啊，他又不是处方用药，可以吗？你说你又不知道可以讲吗？可以啊，不是吗？世间法都不是如此吗？虽然我不全然知道，但大方向是不是也对？对，到底是如此。我现在讲的时候，究竟不可思议我们不敢说，但应该有的佛法原理，这是佛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为大家解释，以便于在这种简单的已知进一步了解圣言量，再进一步去让了解甚深不可懂的，但我越来越能信受，是不是？我没办法谈得很深，但我却能一步一步越来越靠近的去理解，每靠近一分的理解，你的那种对法的安住力信受力是更强。这不就不是说你现在不完全信而勉强，跟你真正信受不需要勉强，我们就有点像无功用行一样，喝水无功用行，就喝水就喝水，不用勉强，因为你真实信受它。好，所以一开头它里面有谈到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就稍微来谈那个整个 我们有给大家一点补充的啊，补充的，这是《无量寿经》里面所没有的，但我希望大家能稍微看一下啊，《净土行成原理二》补充资料后头。这个不是谈净土，这是所有境界都如此的。那我们在谈这个净土行成的时候，其实，我先讲一下这个，就是说，其实在《楞严经》里面，它有特别谈到叫做，这个不是在讲净土，但这是佛法核心原理。它怎么讲？众生啊，一切轮回世间由二颠倒，有两个颠倒，分别见妄，自己乱看妄想。好，为什么会轮回世间？当处发生，当业轮回。我们现在是不是现在正受用过去所造的业？是不是现在造现在受报，现在造，现在我们都是在做这个事情。就当处发生，当业轮回。我们现在这是我们的命。那这里面有云何有二见啊？一则众生别业妄见，一则众生别业妄见，二则众生同分妄见。就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烦恼，会起我们的世间执着。那同分呢，就同一个世间人啊，会有什么共同经验，就同分妄见，同样的。所以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我们会有个人的别业，也会有跟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别工业，跟三个，跟一个家庭，跟一个社会，跟一个国家，都会有不同层次的同分妄见，自己在那里颠倒。那这个同分妄见基本上就是就好像一个人的个人问题啊，但跟别人相通就会一样。所以我们的世间其实没有离开你自己的颠倒，没有离开自己的颠倒。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怎么样，看到一个国度里面刀兵劫、水灾、火灾、干旱乃至天灾地变，这样啊，这都是同分妄见。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娑婆，同分妄见，同样处在这个地方，每个人还有每个人怎么样，还有别业妄见，妄想的妄，见到的见，这就是人生。我们依我们这个心一直在造作，所以我们这个造作就会形成各个差别。好，各个差别，所以我们有时候有的人福报差，就在处在好的地方，倒霉也是你。我记得我们有一个亲戚，那以前在金门，那时候两岸还在对立啊，那不是单日双日会还炮会打宣传弹啊，结果一颗宣传弹啊打到坑道里面。那个长官是最住最里面的，结果那个炮弹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撞到最里面，死里面那一个，要么死前面那么长，就死最后那一个，就该你死了。就是住同一个碉堡是共同的，死你。就像那个《势不可得经》里面有讲，四个兄弟，他们知道将要无常，因为他们有神通。一个就回到天上去，他说那你抓不到吧，无常追不到。那一个人就跑到水里，有个人躲到山里，一个躲到人群里面，躲到人群就说那么多不会挑我吧，结果该死的都死。到天上的掉下来，到水里的淹死，都有神通啊，业报到死，跑到山中的被夹死，跑到人群当中就死你一个，那么多人就死你一个，不是无常不在外，无常在你，是你的业显现出来的。我们现在讲这个原理，这会关系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净土其实跟你的分别心有关。 那我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净土不是一个幻想的，净土其实是我们，就像我一直在讲说，有的人说哎呀法师你就讲唯心净土，我说我强调的是心的功能，但如果要讲唯心净土，包括现在这也是唯心道场。可是唯心道场你们有没有坐在椅子上？有啊，你有没有半蹲？我们又不是住在那个电脑里面，这种虚拟的，你实实在在也在这里啊，那这是不是唯心娑婆？是啊，不要把唯心讲成抽象，我们一讲唯心净土难免把净土抽象，不是，唯心净土就这个。如果你不把净土当真实，你的往生心会退。所以你看我今天早上五点多出发，哎，我虽然也在路上稍微看点书怎么样，但我的目标很明确，我一点动摇都没有，因为道总是真的在，只要我确定他真的在，就算我中间跑来跑去跟我干什么也无妨，也根本没有动摇我要到道总是来啊。所以对一个道场的确定感这是很重要，我不能开到最后道总是我要到底有没有，我总是有没有，那我这如果连有没有都以怀疑的话，那我的心不够，没办法一贯之不断的在追往这边走，我会彷徨。但我你看我一确定他在 GPS 一导引我就随他去的啊，你就要打盹也可以啊，反正他就到嘛。哎，为什么我什么都动都可以起起伏伏啊，但我确定他在的心没动摇，而且我确定我要去，所以这中间就算中间很多东西在生灭变化，但往这边走的心没动过，最主要是因为我确定他在。而为何确定？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图，我不是举我们最远，我们从这个地方十来年的变化，不是我们心造作的，我们心为主导才造作出来的嘛。我们有这样的设计，有这样的作为才发形成的，那以心主导，以身口意造作，种种善福德因缘就成就到了。净土也是如此，但我们抓其核心处，就是我们的愿力，也是业力，但是清净的愿力，那这个它就会形成这个国土。所以我们这个境界是因着我们的身心一直在变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乃至到最后随个人的福德力，福德力越大受用的人越多，福德力大自己受用是不是多，福德力越大别人因你得利益是不是越大，这世间法是不是如此？是吧，佛法也一样啊，也一样啊。所以其实佛陀所成就的净土，其实我们就以此为比量，我们依现在为限量，就现前经验来比拟。那你如果有现前，我们对现前的道理懂，我们对净土的殊胜就能生信，然后再佐证于很多修行人的体会啊。最近又听到一位法师往生预知实知，我想说这个应该，这样很可惜，应该请他做个记录了。是他的旁边的人讲说，师父也没什么重病，时间到了就说要走，那居士跟他讲说，你跟我讲这样很可惜啊，哎，你是不是用个方式，不然白白死很可惜。所以他就类似托梦，他还没死啊，让他知道我哪时候要死。结果那个人奇怪，师父要走是不是？真的走那一天来，师父真的走了。他说之前他已经，师父已经来跟他讲了，最近的，是不是？佐证于那种现实例子，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他到最后了了分明。因为这个不是虚假的境，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但这个修行当中有很多的道理。他们又谈到这位法师是怎么修，他的修就 跟我们的修，他也同样在修，可是他很重视的，就是那种很实在的心。啊，生活很简单、简朴，尽量都是给人。啊，也没有那个样子，就是很自然、很洒脱的，到处弘法利益众生。啊，时间到了，他就是骑个脚踏车到处弘法的人。哎，啊是。到最后发觉连衣服都好衣服都没有一件，大家不知道，以为他怎么样，一到他房间，诶，怎么没什么东西，这个不去装出来，因为他就平常就这样生活，少欲知足啊，喜足，是不是？所以他们是典型的一个很如实修的人，乃至到最后没什么病也能预知时至，不但预知时至还事先通知，因为你们有所交代怕可惜，所以也验证了，那这个都是很实在的。所以我每次要讲课，总是会有消息让我当作我的教材。有人愚痴无知，诸多毁谤，是你不入这个法，所以你不会感应。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哈，这个原理其实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望见就会形成不同的现象，你每个人都在承受着你自己过的造的业，所以念佛里面显然就是要改变这个业，那这个改变就有改变的方法，所以念佛当中就具足改变它。念佛一句灭啊，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有没有可能？有。我们不把它谈太深，但我们就简单用楞严经讲了，不利生起破法身，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生起破法身。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我现在就是我们讲到楞严经，怎么一直是讲楞严经？因为刚最近讲楞严经嘛。但这个道理跟念佛有没有一样？一样。当我心一直从妄想当中爱着我，攀缘世间，颠倒妄想，只因佛告诉我，我不能以崇敬随主攀缘，应该从这个因缘当中看到它的真实意。我从世间一直在追逐这个爱着这个世间娑婆，我多的一个心将对外攀缘安住到对佛的自性归命，那不入相一样吗？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生起祸法身。虽然我们不一定马上能得果成宝王，但我们却从这里可以种下往生的因缘，就看你觉不觉。换句话说，就看你能不能彻底厌离娑婆，觉悟不是吗？所以他当初就是说，一盏灯破千年难，一盏灯才一刹那。可是千年难呢，就看觉不觉咯。向外攀缘，向内觉悟，一念之间，消我意结颠倒想。意结呢，那我们八十意结，那当然是这样。所以念佛当中，其实是带着那一份，不是要你讲得非常抽象，而是当我在这个佛法的观察当中，我越来越看清楚娑婆是因何别业妄见，娑婆的众生如何同昏妄见，我不再妄见，我愿意归向净土，那不是叫我一劫颠倒想，是不是就这个道理？那我们念佛跟楞严大定有没有关？关哦。你信不信我们讲过来，净土法门就是三根总备，这时候你就看他为什么殊胜，全部进来，这时候你就欢欢喜喜一句名号念到底。但你这句名号跟你前面那一句名号不太一样，这句名号深信此一法总是一切法，唯一切究竟归一处，能消我意结颠倒想，能灭我八十一劫生死重罪，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不是光靠我过去的感性，是佛法从现实的因缘变化当中所说的甚深缘起，就展现在净土法门里面。 这才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当中，就算你不是很觉悟没关系，你开始用着在念佛里面对佛法产生的一种真实归因，但对世间带着一分一分一分的觉悟的时候，这都是断掉很多生死过患了，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不是常举例吗？我只要想到我要退伍要回家，我就高兴了，都还没回去了。我就要想到再怎么当兵在金门再怎么好，毕竟不是我家，是在军中，那我也确信我家在台湾，所以只要想到一自心信乐，你看啊，玩也去玩，出去逛也逛，但只要想到要回家要退伍了就高兴，就算被长官骂也会想再骂也没多久。嘿，世间人都能这样一心不乱，为什么念佛的弄得那乱七八糟？因为你没搞清楚，否则的话这一生就算再苦也苦最后一生。所以最后苦不会讲念佛怎么还苦，如是因缘果报该苦的啊，你不会是一种念佛完了以后就不还债的啊，念佛完了以后因为那个乐透已经有啦，还没兑奖而已，该还是没还，人家说哎，你欠我多少钱，你说那冰箱拿走，你就欠我1000没关系，冰箱拿去，那冰箱5000没关系的，你拿走，顺便把我们那个摩托车也牵走。你怎么那么大方？因为中乐透嘛，没跟他讲而已。你怎么突然大方？有钱吗？胜券在握，大方了，不贪不嗔不痴，这都是建立在一个如实智慧的信受当中所发挥出来的功德。应该念佛人就有这样的功德力出来，越来越对自己的生死了了分明，欢喜信受啊，那对于该还的债也知道该还该还该还该还。为什么我们听到多少人说我问念佛念到最后怎么会这样，如果你不想还，那你就没办法得清净果，因为它同样是因果关系，所以该还该还，因为该还所以我能去，是不是这个道理？好，那个我们再看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世间现种种相，乃至你个人乃至你的那个世间共同呢，其实没有一个不是由你的颠倒形成的，心生种种法生。你看，所以我们常念吗？若得欲了是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其实净土是要建立在这个道理。好，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每一个刹那是不是你修净土的时候？你要选对哦，你每一个刹那都在选择皈依哦，皈依净土，皈依娑婆。每个念头叫260种，你千万不要嘴巴念然后去想别的。我有时候甚至没念，但我的身心时时皈依，因为我不皈依世间，因为世间时不可皈依。为什么不皈依？因为它是虚妄，它是苦，我不用刻意抗拒它，因为时不可爱。为什么选择它？唯有此为究竟正真之道，才是让我能顿脱轮回，成就菩萨大道路。两者之间差别如此大，根本没得比，所以我的一心不乱是做抉择好的，不是勉强的。好，我们休息一下。